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0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两个，第一个习近平即将面对的美中关系是个什么样子，第二个是美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为什么卖美债。OK，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11月19号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一千天，那么当天凌晨，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攻击了距离俄罗斯边境乌克兰边境130公里的布良斯克军火库。那么现场视频显示，军火库冒出了巨大的，先是发生巨大的爆炸，然后是巨大的火焰。美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发射了8枚陆军战术导弹，其中2枚被俄罗斯拦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19号说，乌克兰已经有多种远程打击能力，包括美国陆军战术导弹，乌克兰会用所有的武器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乌克兰这次攻击标志着局势的升级，俄方将会把这次攻击视为西方对俄罗斯战争的全新阶段，并且会做出相应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9号签署法令，正式批准新版俄核威慑战略，任何国家在有核国家的支持下对俄罗斯发动常规攻击都会被视为联合攻击，俄军会考虑使用核武器应对。这意味着乌克兰使用美国的导弹、西方的战机、无人机攻击俄罗斯，俄罗斯都可能出动核武器。不过呢，普京之前画下的红线都没有兑现，所谓的核威胁都没有意义啊。推特博主 Alex 陈说，乌克兰想用美国陆军战术导弹袭击俄罗斯，叫利佩茨克空军基地，过去俄罗斯一直在用这个基地派这个苏34这个发射 AB500 飞行炸弹，那么究竟普京会不会用核武器其实已经不重要，因为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3年，双方死伤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这已经相当于20颗广岛原子弹的杀伤力。那么普京早已经血债累累，扔不扔核武器，签不签和平协议，已经改变不了他的悲催命运。我觉得说得非常痛快啊。第二，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和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10月13号共同提出了一份叫《南蒙古人权政策法案》。法案出台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中国的蒙古族人权状况，维护蒙古族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众院民主党议员麦戈文正在主导这项法案的众院版本，就是参议院那边有了，众院这边也在做他的版本，就两个参众两院同时进行这个法案的推动，这个法案才有最终会成为法律啊。那法案内容包括几项，第一个，要求美国政府谴责中国对蒙古族的系统性的压迫，包括强迫同化政策，摧毁蒙古文化，剥夺蒙古族使用蒙古语的权利。第二个，对参与侵犯蒙古族的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第三个，建议美国资助保护蒙古族文化运动啊。那么第四个是要求美国之音开设蒙古语的广播服务。那么从2020年9月开始，中国政府强行取消蒙古语的教学，改用汉语普通话授课，使得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内蒙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保护母语的抗议活动，中国警察对很多参与者进行了秘密逮捕和清算。那么从明年开始，中国高考不再允许使用蒙古语试卷。 第三，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1月19号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对45名民主派人士判刑，同时宣布对执行港版国安法的香港官员实行签证限制。米勒没有具体说明实施签证限制的香港官员的名单。米勒说，45名被告当中许多人只是和平参与受香港基本法保护的政治活动，却面临改变一生的监禁，判决削弱了对香港司法系统的信心，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声誉。美国要求香港政府立刻无条件的释放被判刑的45名被告。美国将会继续要求中国和香港政府停止使用港版国安法来压制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人，恢复香港的开放性。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长李家超、警务处长邓炳强等11名官员实行签证限制。另外，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韦斯特11月19号发表声明，声明说，法院的判决清楚地显示，香港政府利用港版国安法将政治意义定义为非法，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已经侵蚀了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欧盟外交事务和安全政策发言人说，香港法院判决再次打击了香港的基本自由、民主、民主参与和多元性。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1月19号宣布提名过渡团队里的共同主席，金融服务公司的坎托菲茨杰拉德的 CEO， 这家公司叫杰拉德，菲茨杰拉德的 CEO 叫卢特尼克出任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现年63岁，是川普的亲密盟友，也是财政部长的热门人选。他支持加征关税，尤其是针对中国加征关税。川普在声明中还说，卢特尼克将会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独立于商务部的机构，历来是内阁级别的职位，是直接向总统汇报的。那么华尔街日报11月12号报道说，川普告诉他的盟友，希望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再次担任美国贸易代表。那么现在川普打算让卢特尼克负责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那莱特希泽是不是加入新政府，就变成了一个疑问。另外 Axios 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最近亲自打电话给参议员，要他们通过佛罗里达州众议员盖茨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盖茨被指在担任众议员期间开性爱派对，和未成年少女进行性交易，甚至在派对上吸毒，有两名当事人已经在众议员道德委员会上作证。众议员道德委员会考虑是否公开调查报告，不过盖茨上个星期已经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职务，这就使得委员会无法公开调查报告。不过盖茨的提名要得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通过，那么委员会成员也会要求拿到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盖茨的调查报告。那基本上川普打电话给参议员，那显然是他有点担心这个盖茨提名过不了啊。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是有点问题的。那么对川普来说，司法委员会司法部长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他安排一个他信得过的人。那现在的问题是参与过不过得了不好说啊，盖茨啊。第五，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1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30号，三个月之内，中国和日本都在卖美国国债。数据显示，日本在三个月之内出售了619亿美国国债，创历史新高。中国是三个月卖了513亿，那么也是历史第二高。 瑞穗证券的公司表示，中国认为川普当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所以卖美债。那么川普当选之后，美国股票收益，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啊，那么债券市场受压，所以日本银行和养老金机构都在卖美债啊。中国和日本基本上他们卖美债是对的啊，因为川普11月15号当选，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啊，美国十年国债的价格下跌了 4%。 那么澳大利亚悉尼 AT 全球市场分析师认为，中国和美国这一次采取的防御措施非常正确啊。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11月19号法国轩尼诗瓶装厂，轩尼诗的瓶装厂，轩尼诗是这个法国的酒啊，有500名工人罢工啊，罢工的理由是轩尼诗计划在中国装瓶，目的是要逃避中国对白兰地征收关税啊。那么网络视频显示，有一大群人聚集在这个法国干邑镇的轩尼诗总部外面啊。法国工会总工会表示，轩尼诗是如此有名的酿酒企业，在中国装瓶是给工人洗了个冷水澡啊。那么其他酒商也会效仿轩尼诗，给法国就业带来很大的冲击。轩尼诗管理层告诉员工，他们计划12月15号向中国发送1000升 VSOP 白兰地样品，作为测试样品的稳定性。如果测试成功，轩尼诗会把整个 VSOP 的装瓶线搬到中国去。那么今年10月4号，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35% 的关税，那么法国是推动欧盟加征关税的主要国家，中国就报复法国，所以10月11号开始，那么采取保证金的形式对欧盟的白兰地加征 30% 的关税，欧盟出口到中国的白兰地 99% 都是法国的。轩尼诗去年向中国出口了17亿美元的白兰地，所以呢，11月11号中国商务部发布补充公告，补充公告列出了反倾销调查产品的具体范围。那么欧盟进口的200升以上以下的白兰地，那么就意味着200升以上的白兰地不在调查范围，所以进口商可以用大容量的瓶装装白兰地，然后跑到中国去分装，这样就可以规避这个反倾销措施，这是别人留了一个口子让你逃跑的口子啊。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11月19号说，中国政府就8月26号解放军战机侵犯日本领空一事作出解释。中方说，由于受到气流干扰，那战机受不可抗力，短时间之内进入了日本领空啊。那么8月26号解放军的运9情报收集机侵犯了长崎县男女群岛的领空2分钟啊，这是日本第一次确认解放军战机侵犯日本领空。日本政府此前多次要求中国政府对侵犯领空做出解释，那么中方说，解放军战机无意入侵日本的领空啊，会努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外务省说，注意到中国承认事实，并且表示努力防止再次发生这类情况，日方将会关注中方今后的行动。不过防卫省说，当时的天气并不会对其飞行造成很大的影响，紧急起飞的日本战机也没有受到气流的影响，所以很难想象解放军战机受到影响，明显偏离预定航线，就是不接受啊。第八，北京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10月19号在香港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上说，中国证监会今年前10个月查办财务造假案658件，罚款罚没了110亿人民币啊，已经超过了全年的水平，去年全年的水平。吴清说，针对财务造假顽疾，证监会会加强部门协调，中央和地方协同，加快构建这个综合体系， 打击这个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强化立体追责啊。那么基本上中国的这个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非常的轻啊，处罚非常的轻，直接抓起来坐牢才行啊。财务造假成本太低啊，所以是财务造假不断的造假的原因啊。第九，《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公民研究所和加拿大咨询局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25年内每5名这个移民，就是加拿大到加拿大移民的人当中，就有1人离开了加拿大，就20%啊，就是每有20%的移民最终离开了加拿大。那么其中1/3是抵达后前5年就走了啊，1/3啊，到了加拿大没待够5年就离开加拿大。那报告是基于2020年的数据啊得出的结论啊。那么经济移民最有可能离开加拿大，难民最不可能离开啊。这当然，难民他本来就离不开啊，经济移民应该是有比较效应啊。那么定居在大城市的移民离开比例最高啊，居住在小城市的移民离开比例最低啊。这个也很容易想象，去大城市定居，那多数都是有经济上的需求啊。如果他在这里挣的钱不够多，他就走了啊。那么去小城市定居呢，他对经济上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啊。那移民离开加拿大之后，主要是返回这个原籍国，或者前往第三国。那么疫情期间离开移民的人数创纪录啊，报告呼吁加拿大政府制定有效的移民留居计划，为移民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机会，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这不是融入的问题啊，这是回报的问题。第10，韩联社报道，韩国驻华大使馆发布消息说，11月15号有一名韩国公民免签证去中国，结果被中国海关拒绝入境。拒绝入境的理由是，这位韩国人几年前在中国确诊结核病啊。那么这次入关的时候，他拿不出这个已经痊愈的证明啊。那么韩国驻华大使馆说，除了疾病，中国海关还会以访问的目的不明确为由拒绝韩国人入境啊。中国外交部宣布，从10月8号对韩国实行免签证。韩国外交部已经2次发布通告提醒民众，免签证去中国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尽可能详细的说明访问目的地啊。那么如果去中国住在亲戚家，就必须在辖区派出所办理临时登记啊。这是第10、第11。 NHK 报道，支原体肺炎仍然在日本流行啊。那么儿童的感染率就比较高啊。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10号啊，这个星期啊，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有2.43个支原体肺炎病例，比上个星期减少了0.03，但是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啊。川崎医科大学教授大石智洋表示，支原体肺炎在儿童中流行，预计在学校放寒假之后啊之前，患者的数量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希望大家戴口罩、勤洗手啊。发现如果有发烧或者咳嗽，要及早就医啊。这是第11、第12。澳门日报报道，澳门司法警察10月18号对24名中国学生发布逮捕令啊，指控他们利用假的香港中文文凭考试成绩啊，报读澳门的科技大学。澳门司法警察指出，在24名中国学生当中，有4名中国学生在澳门科技大学宿舍被捕，他们分别来自河北、深圳、浙江和江西。另外有20人在警方行动前已经回到了中国。那么这些学生没有参加香港的中文文凭试，也没有参加中国的高考。这些学生是通过的中国留学中介伪造了学历证明申请入学。澳门科技大学已经表示撤销了这些学生的学籍，并且把有关情况通报了澳门教育和青年发展局。 那以后就不用去了啊。十三，青岛日报报道，澳门行政长官贺益诚10月19号宣布，明年将会继续向澳门永久居民派发每人发10000块现金，10000澳门元啊。那么非永久性的居民6000啊。贺益诚将会在12月19号卸任，他说已经和后任行政长官陈浩辉讨论过发现金的安排。澳门的前行政长官侯厚华2008年开始向澳门居民发钱，发钱的资金都是来自澳门的博彩收入。发钱以后，侯厚华连任澳门特首啊。那么之后，澳门的特首每年都向澳门居民发钱，至今澳门居民一共收到了14.4万澳元，澳门元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即将面对的美中关系是个什么样子啊？英国的金融时报10月19号报道，中方今年以来一直在想办法和川普团队建立联系，但是中方一直在吃闭门羹啊。金融时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最近几个月加强了在华盛顿对外接触啊，他在家里接待了几十位美国的前高官和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韦德宁说，他在选举前曾经和谢峰会面。韦德宁曾经担任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啊，他说川普的胜选令中国措手不及啊。韦德宁说，中国官员在华盛顿和纽约到处寻找和川普的联系，他们甚至问民主党的分析师怎么样应对川普团队。那么现在中方基本上只有一个策略，就剩下一个策略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什么？说服川普身边的商人，要他们对中国采取温和的立场。这样的话他只能做这件事情。他目前呢，华盛顿在华盛顿的各国大使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见那些会加入这个川普政府的人啊，但是中国大使馆这个面临一个不利的局面。为什么？因为共和党最近两年都不愿意和中国官员接触啊，那么所以呢，川普新政府对中国的立场会变得更加强硬。那么前参议员、众议院的两个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叫科瓦莱夫斯基啊，科瓦莱夫斯基是个女性啊。她说呢，国会山的人都不愿意跟中国官员碰面，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碰面没有建设性啊。科瓦莱夫斯基说，他说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跟中国官员见面都只有外交辞令啊，就没什么意义啊。那么今年金融时报报道说，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派以前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去重新联系川普团队的旧人，因为崔天凯驻美的时候正好是川普这个当总统的时候啊，那实际上啥都没干成啊，所以崔天凯很悲催啊那段时间啊，但是没什么效果啊，他想去联络这个川普团队的旧人，但是没什么效果。韦德宁说，过去几个月访问华盛顿的中共高官跟他讲，说他们想约见可能进川普政府的官员，但是没有任何进展，就没理他。金融时报指出，对中国来说，川普提名对华鹰派担任新政府的成员是个不祥的信号。一个是沃尔茨国家安全顾问，一个是卢比奥是国务卿啊。他说中国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川普即将任命谁是财政部长已经有了啊，关注这个前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是不是会加入新政府啊，现在我们也在关注啊。 所以他们特别关注马斯克的角色。马斯克在中国有商业利益，厂子在上海，那最大的一个电动车厂在上海，而且马斯克现在是川普的核心圈的成员。那么华盛顿有一位和谢峰见过面的华盛顿的政界人士说，他说谢峰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川普的诉求是什么。我们也很关心啊，基本上大家都关心，但是都没有答案。而且他说中方好像没有像上次那样跟川普团队有联系啊。那么有一位美国前高官说，中国希望稳定啊，而且中方认为川普想和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中国不清楚川普的诉求，中方目前处于观望的状态，他们要等谈判渠道的出现，就跟川普团队建立联系。那么中央情报局前中国问题分析师克里斯多福·约翰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经济政策。约翰逊说，中方有三个优先事项，三个优先事项，关税关税关税。约翰逊说，中共政治局不懂经济的成员和技术官僚，他们对川普加征关税有争议。那有的人认为呢，我们之前打败过他们，我们可以再打败他们。但是技术官僚明白 ,60% 的关税对中国经济来说会有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一位和中国高层官员关系密切的北京人士说，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呢，中国其实是希望和川普达成协议。他说挑战在于我们不知道川普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谁能够牵线搭桥。他说我认为中方对达成协议的期望并不高。那有一位跟中国驻美大使馆有联系的人士说，谢峰努力和川普团队建立联系，并不意味着中方对川普的新政府一无所知。他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的情报部门正在全力追踪海湖庄园发生的情况。那海湖庄园当然是大家知道，川普就在海湖庄园面试这个内阁候选人。咨询公司顾问叫布里利安特说，他说谢峰呢经验丰富，他知道在当前的环境下担任驻美大使是一个孤独的工作。布里利安特跟谢峰认识了好多年，他说华盛顿的对华态度非常强硬，谢峰大使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挑战。布里利安特说，川普和习近平已经建立了联系，他们之间有私人联系，所以这个是值得关注。那么这篇稿子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来分析一下分析一下中美关系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啊。那么第一个，过去几年中国的外交系统基本上接触不到共和党，这是中国外交的其中一个失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的过渡班子基本上没有给中方机会啊。那么这个情况其实跟四年前是差不多的，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川普不去找中国外交部或者找中国驻美大使，他不找你，你就别指望去找他，他根本不理你。那么拜登政府就正好反过来，拜登政府一直强调我们要跟中方沟通，我们要建立沟通渠道啊，不仅是政治的外交层面，还要军事层面各个层面，所以变得好像美国的官员天天在拍中方马屁，要跟他建立联系，其实嘛没什么好聊的。你就布林肯见王毅，没什么好聊的双方啊。但是呢，拜登就是要这个渠道，好像没这个渠道就会打仗。结果呢，中方反而利用这个拜登这个诉求，不断的利用这个诉求来做宣传啊，做宣传，甚至拿捏拜登。拜登好像也无所谓，好像完全无所谓啊。 这是第二、第三，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情况是这样的啊。从白宫到国务院啊，从白宫，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从国务院到五角大楼啊，从这个从官方到民间啊，中方和美国所有层面的沟通渠道全部切断，全部切断啊。中共呢，为了搞中美关系啊，中共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就做美国工作的系统，是从官到民啊，半官半民啊，以官为主，以民为主，总共建立了七个层面统战外交系统，非常庞大啊。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做美国工作的系统，结果呢，川普一夜之间把这个庞大的系统给他废了。夸张到什么地步哈？夸张到了中国外交部或者是中国驻美大使馆要和美国国务院联系，只能靠什么传真机发传真，就夸张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啊！所以你现在金融时报这篇报道，他描述的情况基本上和四年前啊，四五年前的情况差不多啊，就是说中方在当时的川普政府的态度就是完全不沟通，我根本不理你，所以中方完全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没有机会，完全没有机会。基本上这就是川普上台之后习近平要再次面对的美中关系。就我其实我有点不理解啊，其实理论上来说中国外交部应该知道，就是川普上台之后他会面对一个怎样的局面，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官媒明里暗里是偏向川普的啊？但是他为什么偏向川普，其实对他不利，这我不知道这中间是什么逻辑啊，我有点搞不大懂啊。那么川普就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川普对华政策根本不是强硬的问题，不存在强硬的问题，是习近平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情的问题。所以如果跟川普相比啊，拜登政府给习近平的待遇简直就是天堂啊！大家还记得，佩洛西访问台湾解放军军演啊，当时的坎贝尔当时是一个协调员啊，就亚太事务协调员国安会啊。那么他当时是跟中国外交部应该是其中一个副部长有电话联系，那他有电话联系好像就非常倚重他，最后坎贝尔不是升了副国务卿嘛，居然升官了，就是因为这个啊。所以可见这个拜登政府对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态度。所以习近平跟拜登最后一次会面，习近平给拜登画了七条线啊，七条红线，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屈辱啊！这个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真的是非常不应该啊！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给习近平画七条线，太搞笑了这个啊。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他愿意跟习近平交易，原因是什么？源于川普要连任。川普要连任，他叫习近平买美国的东西啊，要中国买东西，所以他要跟他交易啊。所以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是可以交易的啊。那现在川普是第二个任期，第二个任期他不存在连任的问题。所以中方如果还把川普当作是可以交易的，这会是一个巨大的误判。所以你想一下，川普为什么要搞定乌克兰？为什么牺牲乌克兰？牺牲乌克兰的背后的动机就是全力以赴对付中国。如果中方连这个都没搞懂， 那就根本无法理解川普的对华政策啊。所以呢，川普上台，习近平将面对他想象不到的困难处境，因为这个任期跟上个任期完全不一样。美国有实力碾压，同时如果美国真下手，这些独裁国家的 那两瓣蒜根本不够塞牙缝的啊。还有国会，国会这次呢，共和党控制国会，那共和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举个例子，今天有条新闻媒体报的不太多，美国精英的消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叫 USCC 啊， USCC 是一个专门国会批准成立的一个组机构啊，它专门审查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中间跟美国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个 USCC 呢，11月19号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他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年度报告。那么这份报告有700多页啊，这份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啊，这些政策建议将会彻底改变美中经济和技术关系的格局啊。我讲几条啊，第一条，他建议什么？他建议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是什么？就是原来的最惠国待遇。那么最惠国待遇基本上是美中贸易关系的基石啊。那么委员会认为，中国没有兑现当初承诺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啊，中国在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经济胁迫，破坏国际贸易体系啊，所以他就认为要取消中国的这个 PNTR 啊，就是最惠国待遇啊。那么上个星期呢，众议院的中共问题特色委员会提议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重新谈判啊，而特色委员会的主席叫穆伦纳尔11月14号他提出一个议案，废掉中国的 PNTR 地位，提了一个这样的议案。你想一下啊，这个委员会提出一个这样的议案，特色委员会的主席提出一个这样的议案，然后呢，这个特色委员会还提议重新讨论中国的贸易地位。如果真的 PNTR 取消，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商品要加征 35% 的基准关税，这跟川普就很像了吧。那么甚至可以提高这关税，可以提高到 100%、啊、当然这个跟川普还有点不一样，川普只是加关税，这个是什么？这个直接把他的贸易地位给他取消掉，这叫什么？这叫釜底抽薪，这个更厉害，这个非常狠、啊、这第一条。第二条，这个委员会建议这个国会启动类似曼哈顿计划。曼哈顿计划是造原子弹啊，那么你再启动一次曼哈顿计划，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要把美国建成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强国啊，把中国甩到最吃土都吃不上的地位啊。那么其中就是有个现在不叫 AI 吗？它叫 AGI 啊。AGI 是和人类差不多一样的智能，甚至比人类更智能的 AI 系统。那么报告说，他要推动 AGI 的发展，要加强这个美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啊，都很难想象啊，中间这个方案要是推动的话，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无法想象。报告还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个，废掉小额豁免。废掉小额豁免，美国有一个小额豁免，就是对零售价值低于800美元的中国商品，不是中国商品，就是进口商品，就是邮包免关税啊，免关税。只要你这包裹啊里面的价值低于800美金，就免关税，豁免这个免关税免检查进入美国。 那么过去十年，这个包裹每年原来是 1.4 亿，现在增加到10亿。10亿的 80% 到 90% 来自中国。赶紧想一下。那么一旦取消小额豁免，那么中国的跨境电商什么 Temu 啊，什么西印啊，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啊，这是第一。第二，对于中国在美国的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合作进行的严格审查，保护敏感技术啊。那么另外，这份报告总长是793页，800页，32条建议，每条建议都涉及到美中关系、经贸、科技竞争、什么地缘政治、外交、军事、人权啊。那么美国国会是2000年10月通过法案设立 USCC 啊，那么他是专门向美国国会每年做一份报告，报告里面就是政策建议啊，他主要是涉及中美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啊，对于美国国会国家安全的影响。那你想一下，这份报告交到国会啊，那么新的国会议员就拿着这份报告一项一项的提议案，这里面的每一项议案都是个重磅炸弹啊，甚至可能是会消灭某些产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即将面对的美中关系。白宫政府那边是什么态度？国会这边什么态度？两边一唱一和，你想一下，非常困难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音频主要是开车听起来比较方便，也方便分享。那么没有广告，有些网友不愿意听，不愿意看广告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请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现场有什么高见观点。现在才想起来要缓和，习近平都忘了他的外交部之前的战狼嘴脸了吗 ？OK， 观点：中国的外交部一直在老子和孙子之间的状态切换，一时是老子，一时是孙子，比四川变脸还厉害。OK， 观点：中共偏向 Trump， 主要是认为 Trump 是个商人，可以讨价还价，可以交易啊。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交易达到某种目标。原来交易是因为 Trump 要连任，那现在不存在连任，你怎么跟他交易？他的诉求是什么啊？观点：中国没有契约精神，没办法跟你瞒天过海，就对你暗度陈仓。西方国家看清楚中国的欺诈手段，不跟你玩了。中美 2.0 贸易战，欧盟的贸易制裁，是中国在明年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欧盟没啥，欧盟就是中美贸易战影响是什么？中欧贸易投资贸易协定停掉了，投资协定停掉了。观点：中国这些幕僚心知肚明，但是也不敢说啊，得考虑项上人头，只有拍马溜须啊。观点：中共不说人话，没人愿意跟他们对话。别说是政府，就算平常人也是如此，并且换人也没用，换上去的人也是习近平的传声筒，而且不会说人话的就是习近平本人。是的啊，观点：大国之间的贸易战拼的是各自国民的消费能力，就像做生意的两个人闹翻，谁做对方的生意多一些，多的一方输。所以中美贸易战肯定中国输，那是肯定啊。中国每年四五千亿贸易盈余，肯定输啊，打不赢的呀，一定打不赢的呀啊，肯定打不赢的啊。但对其他人是好事，因为这两人都要找其他的生意伙伴。川普上台，继续对中国加关税，对越南将是最有利的。这会导致中企抢破头， 直接出走越南，避开关税，对马来西亚也有利。很多中国人以为，即便是中企去越南，也是中国人赚美国人的钱，还是中国赢。其实中企去越南办厂，雇的是当地人，缴的是当地税，消费当地的消费，这会加重本国的失业率。利润，一个企业获得的利润是这个企业做出贡献最小的部分啊，就业、交税，这个各种采购，这是一个企业对当地最大的贡献，利润是最小的啊。当然，对于企业本身来说，利润是第一位的。情况05年，我是银行经理，跟台商去华南区开发客户。那个时候的台商跟陆商都是讲话没禁忌，甚至广州年长陆商说他自己是共产党员，但女儿已经取得日本公民资格。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在江湖交棒的过渡期，是相对宽容的。2010年我被派到荷兰银行上海分行集合，上海女同事的手机款式比我还好，证明经济是充分发展，中产阶级过得不错。然而自从反分裂法公布之后，去经商或者是工作，人生风险大增，外资和台企台厂陆续撤离，这充分的说明资本市场对体制相当失望。一旦没有资本市场的活水和人身安全自由保障，就算再厉害的经济模式也无以为继，甚至只能是历史巧合。说得很对，就是这样。主要是反分裂法加上反间谍法修订，反间谍法修订其实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他反间谍法非修订之后就抓了一批人，就是一批外资企业的，特别是那些尽调公司啊，这个特别是尽调公司啊，这些服务机构、顾问公司等等啊，那谁还敢去啊？情况我2000年开始做生意，算是有点小成绩。早几年发现情况不对，就收手了。现在尽管移民加拿大，但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只要是做企业的，不是倒闭就是负债累累，上班的失业的比率也相当高啊。情况现在中国大陆大量的进口海外粮食，备战备荒，如果发生台海战争，大家又要回到计划经济，配额用新粮票。观点：中共老搞这种小动作，往往引来更严重的后果。上次羞辱布林肯那次就见识到了啊，是这样的。观点：中共一直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现在可以说是求人得人，梦想成真啊。OK， 川普就用美帝的铁拳告诉中共什么才是霸主。观点：中国在声东击西，美国现在打算追本溯源，直接接触，直接解决根源，这样的策略确实是对美国最有利，也对国际重组最好的选择。观点：川普当选对中国来说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该来的还是要来的。本以为在疫情期间将川普设计掉就可以高枕无忧啊，他怎么设计的？他设计啥？这跟中方没关系啊。将拜登玩弄于掌骨之间，不川规败水一任后，又等来了川普时代。不过台湾也要注意及时调整川普时代的各项经济与政治措施带来的影响，很多已经不可避免遇到。而中国这样的庞大的国家需要川普这样的强人来对付，否则世界永将无宁日。这还是希望强人啊，强人对你没好处啊，记住啊，强人对老百姓不是什么好事啊。情况：中国已经把卢比奥的译名改为卢比奥， 被制裁的人是参议员卢比奥，不是国务卿卢比奥，他们会跟中国人说不同人啊，他不需要跟中国人说，他根本不需要跟中国人交代啊，所以不一定啊，不是这个目的啊，肯定不是这个目的啊。观点接下来随着中美关系越来越差，中国一定会进一步的在舆论打压啊。OK， 那打压了再说吧。提问请教王老师，五中全会陆续推迟，甚至最后取消五中全会，对习有什么好处？是否有可能取消？理论上不会取消，这是党章规定的。取消五中全会，我看不到他有什么动力这么干。党章规定的，他要是取消的话，我觉得他讲不过去啊，所以我不觉得会取消。观点：俄罗斯现在已经不是世界的5%，而是2%。俄罗斯的金融正在快速的重返苏联时代。2%，俄罗斯有2%吗？不像。俄罗斯大概俄罗斯的 GDP 应该是，低于，我估计应该和福建差不多，啊，应该没有2%。应该没有2%。与此同时，中国 GDP 数据实际上占到世界的17%，不过只是俄罗斯的8.5倍而已。而且中国的 GDP 造假非常严重，比如河南省2022年就造假了不少于1/3的 GDP， 所以中国的 GDP 真实情况肯定是要进一步的下调。中国的总债务已经突破300万亿啊，全球债务最庞大的国家。美国对这两个国家一直以来只是文宣而已，并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封锁他们。OK， 观点：集权国家的思维从来不是和世界和平共处，遵行现有的国际秩序，秩序是用来打破的，霸权是用来取代的，请不要以正常人的思维看待这些国家。我经常会面对一个这样的评价，就是说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评价这个集权国家或者是集权的政权。那我跟大家讲清楚，两样东西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再去这样评论啊。做事情的逻辑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要做出这种回应，这样你的利益是最大化的。那么无论是民主国家也好，集权国家也好，他们都是这样的逻辑，这个是没有区别的。唯一区别的是什么？唯一区别的是最顶层的逻辑，对最顶层的这种意识形态啊，或者我们讲他们唯一的区别是国家的目标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行为逻辑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人是傻瓜，明白吗？所以就算是独裁者，他在做出判断然后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也是利益最大化，只不过有些利益你看不到，理解吗？它并不是常人看到的那些利益。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说，哦，他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正常的逻辑来推断它，不是的，我们仍然要用正常的逻辑去推断它。我们要做的要多做一点工作，去了解更多它背后的那些所谓的我们看不到的动机。看不到的动机把它放进来，你就会发现它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它还是要把它利益最大化。那当然中间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专制独裁的特点。那既然是不确定或者是超出我们的逻辑范围的事情，我们就不考虑它，理解吗？观点：台湾从90年开始 台商大举投资中国市场，他们的利润也都汇回台湾或者是加大投资金额，但是由于工厂大量的外移中国，造成台湾职缺大量减少，也连锁导致台湾劳工工资长期滞涨，这种现象即将在中国重演。提问：民主党全国财政委员会成员李林迪指控副总统哈里斯花光10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啊，请问王老师，这个消息可靠吗？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我没有看到啊。观点：中国大局搞基建，除了搞钱，也凑经济增长。OK。观点：川普的强势回归意味着美国国运的再次提升。OK。中国更会在他的统治下内外交困，国运每况愈下。习皇帝，我不喜欢叫他习皇帝，就习近平嘛。为什么叫他皇帝？动辄反逻辑，既要又要，既要又要并不反逻辑。既要又要并不反逻辑啊，最终一定会变成鸡飞蛋打，一样也得不到。OK。提问：马斯克支持川普，但川普不喜欢习近平。请问王老师，习近平会不会喜欢马斯克？国内特斯拉电动车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川普，习近平喜不喜欢马斯克，我猜不到啊。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呢好像又不让去一些地方了。反正变来变去，这里面都是各种操弄，都是各种操弄。就是你参与一个这样的游戏，对一个企业来说没有一点好处。为什么？因为你会被绑架。明谢命，谢谢。还有吗？还有吗？好，没有了。OK，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还有一个啊，情绪不得不说，中共2019年在香港做的事情成功的教会了我什么叫仇恨啊！现在看到中国被制裁我就高兴，我知道这种心态很扭曲，但我没办法摆脱它，时间长了会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